在恩典中成长一。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二讲，恩上加恩。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7章7到10节和路加福音第17章11到19节。路加福音第17章7到10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路加福音第17章11到19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经文读毕。
今天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恩上加恩，你跟我要在恩典中能够有长进。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两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不是很多的人看到之后会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却给你跟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神欠你吗？还是你欠神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直接的代表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总觉得神在欠他，然后呢，遇到了逆境的时候，就是在怨天尤人，甚至于他们得到了所求的，他们仍然埋怨来得太迟。但是另外还有一群人，他们却有感恩的态度，他们知道神并不欠他们，甚至于最好的福分，他们都认为是神给他们恩典的礼物，并且为每一件事情神给他们所做的，他们都向他们真正的从心发出了感谢的那个赞美。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是一个充满了埋怨的一个世界，到处都是埋怨的声音，很少人会感恩。有一项操练，这就是你跟我要在恩典中，我们不但要长进，我们在恩典中间领受了恩典，我们要跟他献上真的感恩。神若于施恩给人，他也同样的期待的人能够依靠恩典而生活，并且能够见证出来真感恩的一些的行动。今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人生蒙福的原则，恩上加恩的人生的原则。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会蒙更深的恩典。允许我再重复一次，今天的信息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 会蒙更深的恩典，恩上加恩。神恩典的门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向你跟我开启他那恩典的门呢？神的赐福绝不是照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所积的功德而给我们，却完完全全是凭他永恒的怜悯，凭他自己的旨意。我们的心是不是会涌出那些赞美，完全在于我们的想法跟心态。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是欠神欠你呢，还是是你欠神呢？今天的经文给出答案。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在这个比喻中间，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特别讲到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要谢他吗？主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来，现在你跟我要求答案，什么是主耶稣自己的答案？主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仆人照了主人的吩咐去做的话，主人要不要谢谢他？要不要谢谢他？记得，这不是21世纪，这是2000年前的社会。2000年前的社会，主人可能一个家庭只请一个仆人，这个仆人能够被请来，已经是主人给他恩典，工作的恩典，主人供给他吃，供给他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看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他的答案首先是什么？他的答案带出来什么意义？跟你跟我跟神的关系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答案很显明，不必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表明出来了，基督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主人，你跟我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本来要沉沦的人，主耶稣给了我们蒙召的恩典，我们今天蒙了恩，我们能够有更新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是那个仆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们告诉我们讲，他要求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应当是甘心情愿的去做，因为我们是蒙恩典的人，像那个2000年前那个仆人一样，能够有一个工作是蒙恩的。任何的工作主耶稣叫他做的，都是应当他应当做的工作。主人基督，主耶稣基督不必说谢谢。对我们任何今天基督徒我们的侍奉，有人全时间侍奉的像牧师跟我自己，主耶稣不必谢谢我们。对我们中间你们在那里工作，自己有工作维持家庭，在那边仍然在侍奉主的，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间，主耶稣不必讲谢谢。这个故事在圣经中很少的几节圣经，很少人看，看过了之后也很少能理会它神学的意义。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带给我们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是神欠你呢，还是你欠神呢？主耶稣讲，主人不必讲欠谢。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神绝对不欠世界上任何的人，甚至于神不欠他的仆人，你跟我，终夜甚至于继续持续的替他做工的，不必谢谢他。在这边有两项重要的观念，这些观念带给我们基督徒生活基本的原则，特别在这个21世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的这个时代中间。让我们看这两点是基本的观念。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这个观念，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我们在这里看到 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这样讲，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在第十节，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的做的工作。今天我们中间，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侍奉主很爱主的，有很多在前的，在那里努力的，但是你跟我必须从圣经中明白我们的神学观念，我们的观念必须清楚，你跟我必须有个清楚的观念，之后建立了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的神学基础的观念，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在这个平台的范围限制中间，我们在那里侍奉主，在那里享受主，在那里享受他的恩典。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在第十节我再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你们是，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无用的仆人在这边讲到，你跟我是个受恩者，我们应当信靠基督，凭神的恩典尽责任去做主工，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受恩者。这边用的无用这个字有一个另外的翻译法，就是不求福利，也就是说你跟我做仆人的，不但 是我们是没有用，都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工，但是这个无用可以翻作我们是不求福利的人。同样如果用这种翻译的话，又带出一个深厚的一个神学的意义，不求福利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没有积功德这回事。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圣经的信仰中间没有积功德这回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针对的当初的犹太人，当初的犹太人有这个观念，有积功德的观念。主耶稣在这边我们来翻译无用的仆人，讲不求福利的仆人，譬如讲我用一个圣经的例子来代表，不求仆人的，不求福利的仆人，就是我们帮了人的忙，圣经告诉我们讲我们应当忘记，如果我们常常记得的话呢，到审判义人审判的那个日子，有惊奇的事情发生，你以为你帮了很多人的忙，做了一些善事，到时候什么？到时候没有奖赏。所以呢，我们看到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的34节到40节的时候，那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义人审判那个审判的时候有惊奇。怎么惊奇呢？会你跟我要注意到，到时候什么呢？再举一个例子来讲，马太福音25章37节啊，你跟我这个义人就应当回答主耶稣说，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你饿了给你吃呢？什么时候见到你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你病了？什么时候你在监狱里面我们来看你呢？这些义人完全忘记掉他们以前做事坐在其他一位人的身上，主耶稣讲你坐在别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他们忘记了，根本没有求福利的心来帮助别人来做善事的。这些人到了义人审判的时候，他们呢要得到奖赏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漏信的话，不可能得到奖赏。为什么呢？我们帮人家忙的话，我们记得一辈子，人家帮了我们的忙的时候，过了两天完全忘记掉了。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做传道人做了整整25年，这个月是我的周年，全时间出来25年了。那如果我帮人家忙的，我现在数还数得出来，还记得，但是主耶稣的话语要叫我怎么把这些都忘记掉？这些是反抗我罪性的这些行动，我要努力的把它忘记掉。弟兄姐妹，对我们犹太人来讲，当初有积功德的观念，因此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同样的，对你跟我中国人来讲，在风俗、在文化、在背景上、在民间宗教上，多多少少有这种积功德的观念。耶稣的教训，现在我重复一下，人不能够使神欠债，绝对不可能使神欠我们的债，人不能使神欠债。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尽上自己的责任，并不表示你有得奖赏的权柄。我们尽上的责任，你不能够跟神要求说我有这个权柄来得奖赏。好，这个错误的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犹太人的错误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当然是从圣经上来的。这个圣经犹太人不看新约的，那一定是什么？旧约圣经。所以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思考旧约圣经里面什么会产生误会的时候，允许我举一个例子，使大家可以想象到犹太人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我常常使用的这句话，以前常常使用，甚至于呢，我有错误的使用法。那这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箴言第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以前鼓励大家行善，鼓励大家呢侍奉神，说是你有一个办法使神欠你。我们传道人呢，有时候不小心会讲错话，神学观念会错误，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在恩典中长进。我自己过去错了，告诉别人说你有一个办法使神欠你，怎么样呢？就是箴言19:17了。这边讲的什么？怜悯贫穷的，你只要怜悯贫穷的人呢，就是借给耶和华，他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你借给他。当我接触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再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借给研读本圣经怎么说？就是神当他为给他的礼物。有没有讲神欠他呢？我查这个原文，就是欠，这个字就是欠，没有一点其他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研读本的解释是什么？神把他当作是你给他的礼物，你给他的礼物，他欠不欠你呢？他不欠你，神不欠你。所以你看，我会读错，以前我会读错，当然了，犹太人解经也会读错，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我举个比喻来讲，这个神欠、所以他可以拼命的给人家，特别到丰收的时候有很多工人来的时候，他就什么，有的时候给奖赏给他们，然后他的名字就在村里面声望就抬高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正确的解经法。好，旧约清楚的经文，刚才那个经文是在箴言中间，并不是很清楚，容易解释错。我们解经的时候要找清楚的经文，清楚的经文是在哪里？我拿给大家看，是神跟约伯讲的话，在41章约伯记41:11，我读给大家听。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一节是清清楚楚不必解释的，就是说神绝不欠任何人的债，因为天下万物全是他的。好，当我们看到这节清楚的话，同时我们要问自己，新约里面有没有解释这一句话的？如果新约里面有解释这句话的，那呢，我们看新约解释什么。刚刚好这一句话，使徒保罗就抓住了这句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我们看到了11:35-36，他解释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做一个结论。保罗的结论，神绝不会成为人的债权人。神绝不欠我们中间任何人的债。你再怎么侍奉神，你是恩典进到葡萄园来，是他的恩典，他不欠你，我们欠他。这一点观念，求神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呢学到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中间。这个错误的观念以后，我们不再有觉得神欠我们。平常我们做工，到时候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向神求神把我们以前所有记做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求你纪念， 像换取功德来换取，那这是不行的。只有我们求恩典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全权的主，他全世界所有都是他的，他不欠任何的人。好，我们看到了神不欠无用仆人的债。好，我们呢第二个方法，第二个点呢，让我们建立我们的侍奉的一个基础神学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配得的仆人，配得称赞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耶稣基督却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为什么？他是施恩者。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恩者。那我们看到他为什么配得呢？第一个，他配得，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救赎的主，他要求人，因此他有权利要求人对他绝对的效忠。生命与恩典的源头，他是施恩者，当依靠他的恩典成长。第二方面，我们认为他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为什么他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他不但是生命的源头，不但是施恩者，不但是救赎者，他是什么？他是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大家一定记得，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直到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他洗门徒的脚，在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里面，他甚至于约翰这么样的描写，他爱世间上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的爱他们。他是主人，反了一个角色，变成仆人。他做，为什么他这样做？为了要做你跟我这些无用仆人的榜样。基督耶稣的恩典是随时随他的意义可以供给我们的。彼得学的这个功课，因此彼得他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两句的结尾多是谈到恩典，恩典。哎，我想彼得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你知道为什么彼得记得清楚？主耶稣就怕我们忘记，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恩典，谈到恩典我们一定忘记，因此他做了什么？他不讲了，他不讲，他讲一篇道的话你跟我都会忘记掉。他演出来，在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是演出来，他没有讲什么，他怎么拿了毛巾，他扎了自己，然后他拿了一盘，一个一个跪蹲下来替别人洗脚。那彼得会问他，你要洗我的脚吗？那主耶稣讲，你如果不让我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无份了。因此彼得记得，因此传说里面讲到彼得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他讲，我不配，我是无用的仆人，怎么能够跟这一位值得称赞的仆人同样的方法钉十字架呢？把我倒钉十字架。他记得当他在罗马的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在受尼罗王的苦的时候，有的在埋怨，有的怎么样流失的时候，他想你们要靠恩典长进。所以他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讲了这句话，三章十八节。在彼得前书里面也同样的讲到恩典，他讲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他怎么呢？他记得这位配得称赞的主曾经演出来，他洗了他的脚，恩上加恩，洗了他的脚，为了叫你跟我这些无用的仆人能够学习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是恩典的源头，是救赎者，他配我们的称赞。而且他又是仆人领袖，反了自己的角色来服侍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你跟我如何回应这些恩典的礼物呢？我们应当尽责任做工，我们不得要求奖赏。同样的，做他的门徒的，我们应当遵命，并且我们应当尽上责任做工。我们第一个比喻我们讲完了，我们现在看下面这一段。那下面这一段呢，是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到了一个村庄，到了一个村庄之后呢，主耶稣也到了个村庄，结果这十个长 长大麻风了，一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呢，那迎面就向着主耶稣，他们呼求。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显了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主耶稣显得很自然的神迹，说好，你们现在到见到祭司，到祭司那边让他检查检查。他们这十个人都相信了，那十个人走的时候，我想走在路上的时候，一看看到什么，哎，这个鼻子本来没有的，创破的啊，也长了，皮肤都新了，哦，里面都新肉都长出来了，麻风病好了。这个时候，九个中十个中间有一个人，一看到麻风病好了，停在那个地方，思想了一下，转了一个身，回去，照这个救拯救他的恩人，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把上面这一点归纳一下，那下面这个故事我们用两点来介绍。上面这一点我们归纳成一个结论，你跟我应当怎么？应当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因此呢，神呼召人尽上人的责任，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了，我们欠他的恩典，我们就必须尽上责任。下面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恩典？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得到了恩典呢，病得医治了，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使主耶稣基督的心门能够打开？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可以使神的心门打开？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有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使神的心门打开？你愿不愿意说神的心门打开？愿不愿意？说愿意的举手好吧，我们看一下有多少，大家都愿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神不欠我们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还有神啊？你觉得神欠你的是什么？请举手，好吧？没有了，对不对？好，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欠神，不是神欠我们。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好，怎么样能够像那个大麻风一样，从他身上学习？主耶稣怎么会听到他们的呼求的时候，心门就打开了，心门就打开了，拯救了他们？好，恩惠临到他们。你跟我要找出这个答案来，今天的我们的经文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呢就是用两个角度来看，神回应真渴望的呼求，如果这个呼求是真渴望的话，神的心门会打开，神的心门会打开。神的心门没有办法用强势的方法打开，也就是说你跟神讲，我给你做了多少的侍奉，讲了多少道，扫了多少地，烧了多少饭，帮助了多少穷人，你应当把心门打开给恩典给我。我跟你讲，这种拿破仑的方式的话，神绝不卖账。神是拥有万有的，他不欠任何人的债，不欠任何人的债。我们只有一个什么呀？用暖的方法去。暖的方法是什么？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什么？真渴望的呼求。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怎么样这一个中间有一个人是真渴望的呼求，他去见耶稣的时候，回去谢耶稣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的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不但呢他病好了，而且再给他恩上加恩，他得救了，他有新的生命了，就是神喜悦人真感恩的敬拜。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呢把第一段做一个结束。蒙恩的人应当持续的尽上人的责任，而不求回报，甚至于我们要忘记我们所做的。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我们呢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啊，我在这边读一下好吧。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一对的麻风病的病人的呼求，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那个慈悲的心门怎么样他会受到了触动而打开。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什么，这个环境让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环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人人都需要主。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首先看到啊，有10个长大麻风的。你知道十这个字在以色列人来讲是个完全的数目，因为他们最小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单位就是10个人。他们的祷告会到现在仍然这样，如果少一个男人的话，9个人他们不能开祷告会，他们必须要10个人齐了才能。十是他们最少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单位，10个人。我们看看这10个人是包括什么中间，我们显然知道呢，10个人呢中间有一个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是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绝对他们看不起的，因为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是混血，对吧？他们看不起。你看到了9个犹太人能够跟撒玛利亚人一起同一个队伍，这是因为只有一个原因，同病相怜呢，对不对？他们同病相怜。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呢成为一个群体，面向了耶稣呢发出呼声。我们看到圣经上在这边讲到11节到13节讲到什么？迎面而来，面对了主耶稣基督迎面而来。你如果在那个村庄中的话，那一下子10个长大麻风的过来的时候，你吓不吓？很吓。因为长大麻风的看到人的时候，按照法律他应当叫我们麻风病的人来了，麻风病的人来了。所以你看到迎面而来，主耶稣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社会？弟兄姐妹们，是一个什么社会？是一个麻风病，是一个代表了属灵的一个怎么样污秽罪恶，罪恶污秽的环境，一个充满了病痛，充满那个需要的一个社会。主耶稣，这是主耶稣所面对的社会。因此人人需要主。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传道人啊，大概你们中间的人也知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过你们教会啊。我很喜欢听张宝华牧师唱歌，他唱歌的时候特别讲到人人需要主的时候，他人人需要主的时候，他唱这支歌真是感动。有一次他来到我们教会啊，他讲到就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是感动，人人需要主。主耶稣今天所面对的疾病、痛苦、死亡，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个社会。主耶稣来到这个社会来，面对了人人需要他，面对了一个罪恶的世界。好，我们第二个看到接着这10个人讲什么。13节讲耶稣，他们同声的呼求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我们看到人的情况是什么？人的情况是麻风病人，他们肯定以前风闻过主耶稣基督啊，曾经使麻风病人能够得医治，使被鬼附的能够赶出来，使瘸子能够行走，使聋子能够听见，使瞎子能够看见，他们听闻过。因此他们一看到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怎么？他们就呼求。这是人的情况，他知道人不能，他们靠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我们看到了他接着有什么，我们看到可怜我们吧。在这边呢，圣经上讲他们是高声的在呼求说，可怜我们吧。我们要想一下啊，麻风病的人最可怕的是什么？皮肤啊失去了神经啊，神经系统坏了，结果呢他们不知道痛，所以呢一碰到这个尖的地方，当然他自己不知道痛，因此呢就碰伤了，鼻子也碰掉了，或者是身上碰伤了。麻风病的人，有个医生告诉我，多半他喉头的神经是会坏的，声音是很低的。所以他们那个高声的呼求表示一个绝望，他们唯一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千载难逢的机会，麻风病他们是唯一的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曾经医治过他们，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我们看到他们那种呼求的那种迫切的心。好，我们现在问了，什么会促使神动心 而为你跟我采取行动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对不对？正当的问题我们应当关心，不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现在想，不正确答案是绝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我们做什么东西可以摇动他的手，那是不可能的，绝对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可以摇动神的手呢？对不对？全权是神的，而且他是个灵嘛，哪里有手呢？对不对？那好，我们来看呢，或者呢，我们思想上有任何优越的行动或智慧，好，我要做些什么才能使神怎么留下印象，而他的心门能够打开？这一种我们知道人没有权有这个要求，我们刚才从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出来，因为呢，神绝不欠人的债，神不欠我的债，神不欠你的债，只有我们欠他的债。正确的途径是什么？却完全是知道神有他怜悯的属性，基督的怜悯是他的属性。当他看到了我们知道自己不配的时候，当他看到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时候，当他看到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做，而且当他看到我们从内心发出真渴望的呼求的时候，这个真渴望的呼求感动了神的心，感动了基督的心，因此触动了基督耶稣恩典的大门。好，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命令，说你们到祭司那边去，让他看检查一下好了。这一句话一讲出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他们就走了。我们看到十个人实际上都医好了，从主耶稣问了三个问题，我们知道十个人都医好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十个人中间呢有九个人怎么样，九个人呢就没有回来，就直接到祭司那边。到祭司那边一检查完的时候，就马上拿了个绿卡之后马上可以进村子去了。多少年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多少年没有看到了，马上怎么样，他有一个需要，这个是暂时的需要，马上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个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不是见证耶稣的能力。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一定是真实的。那十个长大麻烦都好了，不是来见证耶稣有这个能力，主要是他，我们不能讲这个，当然是见证他耶稣有这个能力，但是不单单为了这个原因，同时还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医好的这十个人，他们的态度是主耶稣最重要的、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才问了什么？三个问题。十七节里面主耶稣问了两个问题，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十八节里面主耶稣问了第三个问题，做了第三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讲这十个人只有一个回来，所以感恩的人主耶稣呢高兴，他达到了目的。主耶稣给了今天给了你跟我所有的人一个属灵的数学，这个属灵的数学是什么？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包括我通通是接受过他的恩典，他给我们十个恩典，那我们只记得一个恩典，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来感恩。弟兄姐妹，你是那十分之一的吗？我是那十分之一的吗？记得主耶稣讲给了我们一个预算统计，他讲他感恩医好感恩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重点当然是显明耶稣的能力，但是不只是停在那里，他的重点是要看这医好的人的态度是什么，也就是只有一个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这个人的态度是什么。好，我们现在第二段我们做一个结束。第二段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神回应真渴望的呼求，这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他有真的渴望的心，那他给了。那这十个人实际上另外九个也同样的，我们不能讲其他九个人没有信心， 十个人多有信心，多走了，多医好了，多医好了，只是这十个人中间的态度分成两派，那九个人的态度是什么？不理会那个感恩。那一个人的态度是注意那个感恩。我们做一个总结，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自己觉得无救的时候，神的心才向他回应。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很重要，是个神学的话语啊。什么样子神的心才会打开来帮助我们呢？在什么情况之下呢？答案是这个，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不是靠自己能力，不是靠自己智慧，真的渴望他。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觉得自己无救的时候，只有当你觉得自己无救无能的时候，人不能，神能，这个时候你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向他发出真渴望的呼求的时候，基督的门就打开了。因为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第三点，好吗？那我们从第一点，我再重复一下，第一点我们谈的是神呼召人尽上人的责任，第二点，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第三点，神喜悦人真感恩的敬拜。这就是恩上加恩的原则。这个第三个人，第十个人中间的一个人，撒玛利亚人，他不但是呼求了，参加十个人，其他九个人一同呼求了，真的呼求了，真心的呼求了，得到了医治，他又回来了，他是真感恩。我们看一下十八节，除了这外邦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与神吗？我们看到耶稣的，这是耶稣的第三个问题。那什么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人，什么是这个人真感恩的特色？我思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人有三个特色啊，你跟我可以学习到的，好吧？不难，并不难啊。那我们看看他有什么特色，好吧？第一个特色，真感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就强调这一点，除了这个你，其他人都没有吗？这边呢，这句话，主耶稣的这句话强调了一个对比，强调了一个什么对比？他们来寻求神恳求医治的时候是同病相怜，十个人在一起，是个集体，是个团体，但是献上感恩的时候都是单独，只有一个。感恩的行动是一个个人的行动，很少有人讲，很少这个来召集说，哎，来，我们来，大家一同来感恩。感恩都是个别的，都是个别行动的，是个个人的行动 ，individuality， 个人的行动。第二个，我们看到感恩，感恩。不但的人真感恩是个个人的行动，同时让我们看到是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优先次序有一个 priority， 我们看到神迹出现了，麻风病人得到医治了，那个十个人多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十个人多见到了神迹了，但是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与众不同。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他停了一下，我想他一定停了一下，他有个优先次序。那其他的九个人讲，我赶快的拿到绿卡之后，我赶快去见亲人了。但是这个人讲，好，我去什么地方去拿绿卡？不是去移民局啊，去什么地方了？是去圣殿里面，那边有祭司啊，圣殿里面就一直都会有祭司的，对不对？你们一定认为这个你们的牧师是24小时你都有权打电话给他的，对不对？一定是找得到他的，对不对？一定找得到他的，对不对？那这个祭司一定是找得到的。但是那个真感恩的那个人，他讲，我找那个祭司一定找得到的，迟早的问题，相差一两个钟头的问题。但是那个感恩的人，医治我的人，只有他医治我的人，我如果去了回来了要两个钟头，他会不会在那边？不会在那边了，不会在那边，我就永永远远见不到他了。 永恒中我会怎么样？我会失去了他，没看到他。我要先去看他，先去看他没有问题啊！看了他之后再去找律，找这个祭司，一定找得到的，对不对？祭司都在那边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样优先次序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向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要求绝对的优先。你问一下自己，做神的工作你有没有绝对的优先？做神的奉献你有没有绝对的优先？神给你的呼召你有没有绝对的拿来什么？拿来考虑，绝对的拿来花时间。想一下这个撒玛利亚人，你想不想要福气？要福气的话，绝对神要求你绝对的优先。记得个人的行动你不需要像别人，甚至于感恩的事情你不需要问你的太太需不需要感恩，你不需要问你的丈夫需要不感恩，不需要两个，你单独的感恩，个人的行动绝对的优先次序。我们看到，我们还看到除了个绝对的优先次序之外呢，我们还看到第三点，这必须是一个属灵的表现，属灵的表现真的显露出来，这个撒玛利亚人显露出来属灵的表现。你怎么看得出呢？几方面我看得出来。第一个看得出来是我们看到了他大声，第十六节讲大声啊，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跟其他九个人一同高声，我讲了他们的神经都不好了，高声。这边讲到大声，现在怎么样？神经好了，对不对？是不是神经好了？马上医好了。他大声在那里呼求，这是怎么样？人诚恳真实的感恩，让心中的感觉借了最大的声音表达出来。今天我们的诗班唱歌的时候需要用最大的声音唱。诗不真讲，一个上讲台的人，任何上讲台的人，把你最大的努力表现出来，最大的努力表现出来。我举一个例来讲，诗班最大的努力表现出来，最大的笑容表现出来，最生动的感恩表现出来。我们需要诗班，我们需要上讲台的人，同样最大的声音讲出来，最大最多的时间来准备这篇讲章，因为我们要表现出来我们被神用，不但要尽上责任，神绝不欠我们，我们欠他，而且什么要求我们属灵的表现，感恩真诚的渴望，让心中的感觉借着我们最大的声音表现出来。这种的呼求，弟兄姐妹们，撒玛利亚人这个呼求激发了神怜悯的心，开启了神恩典。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让我讲，耶稣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但是他们必须宣告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奇妙的工作。当你跟我得到恩典之后，我们必须宣告，今天多少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十年没有讲过一个见证，十年没有激动的把自己的得救见证讲出来。斯布真讲过388次他得救的见证。弟兄姐妹，我谦卑的在神面前讲，我只有一样比斯布真多，我数到500次我讲过这个得救的见证之后，我就没有再数了。我现在仍然继续不断地在讲，神在1969年9月14号，当我在 Urbana, Illinois, 在 Illinois 大学读书的时候，研究院的时候，他蒙召的恩及到我这样一个骄傲的人，一个不配的人。我这一生我不能够停止，使我不讲我蒙召的恩。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们必须宣告， 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有一个属灵的方程式，信心加上感谢等于真信心，或者我们可以讲信心加上感谢等于信心的晋升。每一次的感恩成为你跟我信心的晋升，你不感恩你的信心不会晋升，不感恩你的信心不是真信心。信心加上感恩成为真的信心，没有献上感恩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是个不完整的信心，不完整的信心。弟兄姐妹们，多少次你讲过你的得救的见证，多少次你感恩过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神的门什么时候会开，激动了，激发了神怜悯的心，开启了神施恩的门。因为这一个真感恩的撒玛利亚人，他的真诚，他的渴望，他的感恩用了最大的声音。哦，不但如此，第二点，他认识耶稣。为什么叫他认识耶稣呢？他得到了医治，一个神奇出现了。他知道耶稣从神那里来，他也知道耶稣过去医治过别人，他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讲，李牧师你怎么知道？你在灵异解经对不对？我有证据。为什么我有证据呢？因为他归荣耀于神，他看见了耶稣，他知道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归荣耀给神，透过耶稣看见神。 J.I. Packer 讲了，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有一样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是什么？是圣洁的喜乐。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透过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可以看到神。这一位撒玛利亚人透过了主耶稣基督， 有没有看到神？给神荣耀，匍匐在基督的面前。匍匐就是 prostrate， 这个匍匐在地上。但是他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对基督的敬拜，这种的敬拜，身体的动作表明出来他心中的谦卑、感恩、敬拜的诚实，真感恩的敬拜。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故事里面，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感恩是个个人的行动，这个感恩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什么？是优先次序的。这个感恩是值得我们大声出来呼求的。这个感恩最重要的是个属灵的感恩，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了主，看到了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十七世纪小真理问答107个，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的目的？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你有没有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享受。因着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真敬拜、真感恩的敬拜，神赐他更多的恩典，恩上加恩。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他得救了，他得救了。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一句话，十九节，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他得救了，本来只有身体上长大麻风得到医治了，现在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本来身体医治顶多活到105岁的，但是现在可以永永远远与主耶稣见到他，用他活下去。我们是什么？我们总结一下，看我们的话，有一个神学家、神学院的院长讲，我们看我们的话，你要提醒自己，你就像一个瑞士的乳酪 Swiss cheese，
Swiss cheese 是什么？里面全是洞，切了一片里面全是洞。我们看我们的话呢，我们灵命中许多的洞就像一个瑞士的乳酪一样，唯有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向它填满，一个一个填满。没有得救以前的我身上全是洞，得救之后神一个一个用他的恩典堵住一个，堵住一个，堵住一个。单靠人的努力，朋友弟兄姐妹们，凡事你要寻求神的供应。你的努力，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你自己身上的洞填满，神的供应，神的恩典可以填满我。威敏斯特信仰宣言里面这样讲，我们不可能凭自己最好的善行使罪能够得赦免，也不可能靠自己赔偿过去所欠的罪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靠恩典能够长进。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神欠我们还是我们欠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绝不欠人的债。基督徒当尽上人的责任，靠主的恩典努力做工。记得，人不能，神能。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二节，为什么会使神为了我们而采取行动呢？也就是他的心门什么时候会开，向我们开恩典的门？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思想上的优越。耶稣指责行善事跟侍奉之后我们有积功德的观念，乃是因为我们的不配。人做不到的时候，神能，完全是由于神的怜悯，才能够我们才能够把事工做得完全。十个长大麻风的向耶稣呼求，给出绝望的呼求，得到了应允，他们得到了医治。但是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将荣耀献给神。耶稣又赐给这个人更新的生命，让他得到恩上加恩的能够福气。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依靠神的恩典，并且向他感恩，享受恩典带给我们的那个喜乐。神恩典的门，我们再问，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向我们开启呢？才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呢？你跟我应当持续的尽上人的责任，你跟我应当向神表明真渴望的呼求，你跟我应当向神献上真感恩的敬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才完全，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才会长进。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诚实的承认我们自己对他的恩典那种极度渴慕的那个呼求。圣经的告诉我们，只有当人在属灵上觉得自己无救的时候，神的心才回应我们。今天的重点在十九节，不只是这个人回来，这不只是一个感恩的故事，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强调的是，这人与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什么关系？这人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人得救了，跟耶稣有份了。这人可以一直支取神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支取神的恩典，向他感恩的会得到更深的恩典。让你跟我应用恩上加恩的原则，操练在恩典中间晋升。主耶稣对他这个人的回答，撒玛利亚人回答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恩典中间得到长进，让我们应用恩上加恩，而且享受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施恩的主。求你的恩惠平安常与我们同在， 也让我们从今天你教导我们的功课里面，我们知道人不能，神能，帮助我们常常的持续的支取你给我们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